常听人很不恰当地说基督教这个信仰跟科学是冲突的。我想请是这样论点的人告诉我什么叫科学，你能给科学下个定义吗？我也算是学科学的人，我没有看见任何人能够给科学下个定义。这就说明所谓的科学家并不深知科学耶。科学的教科书是年年更新，说明科学知识还没有达到尽头啊，科学不足以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发现规律，运用规律，对不对？今天在座的有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你们说一说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发现规律，运用规律。科学这个字啊，在于分科啊，分科的学问。分科，你在生物科学上发现生物的规律，在物理科学上发现物理的规律，这都是一些具体的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的应用规律。我们不能制定规律，我们要遵守规律，所以我们要发现规律，执行规律，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弟兄姊妹，圣经是最讲规律的书。圣经不但是事实，我们常常讲圣经的真实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圣经的规律性。罗马人书第八章讲两个规律，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跟所有的人有关系，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的两个规律是人人都不再例外的。你知道这两个规律吗？第一个是此生命圣灵的律，第二个是罪和死的律。这两个律谁也不能例外。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道就是在讲这两个律。首先讲罪或死的律。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谁也不能在这个律之外，而这两个律是最厉害的律，最严重的律。此生命圣灵的律，罪和死的律，你说严重不严重？你能在死的规律以外吗？你愿意在生命的规律以外吗？如果你不愿意，你注意听今天的道。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点我要对弟兄姊妹说，对同工们说，有一首诗说，我爱传扬主福音，深知福音的人依旧如饥似渴的喜欢与人通听。弟兄姊妹，你要是一个真基督徒，你会常常关心自己，我跟主的关系如何，我的灵命状态如何。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啊，这是属灵生命的函数表，就是你爱不爱十字架的福音。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最爱这个道，最爱听这个道，最爱讲这个道。你要听这个道，每逢听见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那是你最爱听的。如果你爱听啊，所谓属灵的经历啦，所谓深奥的知识啦，我很怀疑你的灵命状态。如果你很爱听救恩的道理， 我感谢主，你是在主内。就这么严重，弟兄姊妹，你衡量衡量自己，你爱不爱福音？常常有人认为福音是钱的东西，是刚刚信主的人的东西，不对，不对。你越爱主，你越爱福音，十字架的福音。再说一遍，我爱传扬主福音，深知福音的人依旧如饥似渴的喜欢与人同行。你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灵恩派不是在正道上啊？为什么我们也说有人装作很属灵啊，很头头是道的讲一些深奥的道理。弟兄姊妹，你如果是爱主的福音，你的生命在正道上。今天我们讲十字架的福音不是一个应景的事情，并不是因为现在是预苦期啊，这可以说是碰巧了，恰好在预苦期啊，这也是主的带领，这很适当很实时，但是绝不是为了应景，而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道。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地听，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你要认真听，这是关系生死的问题，生命的律，死的律。今天我们讲十字架的道理，第二讲，十字架的道理，一句话，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要讲耶稣死的道理，耶稣的死啊，注意弟兄姊妹，耶稣的死，这是我们进入基督教的大门，进入天国的门的第一个信息，也是最后的信息。为什么？在使徒保罗最重要的啊，他的书信《哥林多后书》，他怎么说？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使徒保罗的灵程高不高？谁能比上他？在他晚年他说，我要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耶稣的死就这么重要，所以我们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在第一讲曾经讲过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我们要听这个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第一，你不要以为你是个老基督徒，你不消于听，这是很浅的道，不对。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你应该最爱听耶稣基督的死。你不要以为基督教要讲十字架，耶稣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不对，这是罪和死的律，是生命圣灵的律。我在讲规律，讲规律跟你有关系。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认真地听，认真地听还不算啊。哥林多前书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说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把全人类分作两种，我上一次讲过，今天再重申，十字架的道理把全人类分作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这个区别点，这个分水岭在哪里？我再说一遍，你注意那个关键在哪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得救的人，灭亡的人，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你是不是信，是不是以信的态度来听，来认识，来接受这个道，就这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希望我们全体弟兄姊妹都以诚实的信的最大的关心来听这个道。上一次我们提到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免除了神的刑罚，也胜过了我们旧生命，所以这是彻底的最大的胜利，是神的大能啊。我们就在以下的这几个分讲当中啊，一个一个讲，一次讲一个题。今天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胜过了罪恶。既然讲规律，我们就像啊所谓的科学一样的，我们就一条一条很有逻辑的讲。但是你注意，这是救恩的道理，我不是在这里讲科学啊，但是这是最科学啊，最实在，最重要的道。为什么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的胜利？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胜过了罪。罪就这么重要吗？在台湾有一位大法官，他很羡慕很欣赏基督教的道，所以啊，他听过寇世远先生讲了很长时间的道以后啊，他要求受洗。那么寇先生啊，应该是牧师，但是他的信仰他不接受牧师的职分啊，所以我们还得称他寇先生，寇弟兄。寇弟兄就说，那好，你要受洗你就要认罪。这个大法官可就不高兴了，他说，寇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做了一辈子大法官，判了多少案，我是清明廉政的一个法官，我怎么要认罪呀？你是不是说错了啊？寇先生说，你那个法官呢，是台湾的法律，中华民国的法律只适用于台湾，只适用于中华民国，你可以是个清明廉政的法官，但是那个法律在神面前不管用啊。我们讲叫你认罪，是叫你，不是叫你向台湾的法律认罪，那你是无罪的啊。尽管你是无罪的，你是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啊。你要受洗是讲神的法律，弟兄姊妹，神的法律不同于任何人的法律，人的法律有阶级性，有地域性，有时代性啊。中国大陆的婚姻法，如果我没有说错，到现在已经修正了第四次，说明啊它很有时代性，过了时就失效啊。神的法律不分地域，不分人种，不分时代，神的法律一旦制定下来永远有效，在任何地方都有效，谁也不能在这个法律之外，就这么厉害。弟兄姊妹，你是个人，在神造的这个宇宙之下，我常常说基督徒的人生是最实际的人生，我们不消于去讨论有神没有神，那太基本了，太无聊了，我们就是要认识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生活，怎么样实实际地免去神的愤怒，得到神的恩典，哪一个现实？弟兄姊妹，神的律法已经在圣经上张明昭著的 向我们宣布多少年了啊，即便你不知道，你的良心里头你应该知道神有个律法啊，这个律法普及全人类啊，所以按照那个律法来说，人人都是罪人。实际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罪的问题。弟兄姊妹，我说人间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这个话你不要认为，你不要把它大而化之啊，社会是有罪的，人间是黑暗的，好像你是清白的。我们说人间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这个事情是普及全人类，全世界，任何政体，任何国家，任何个人，我们谁都不能例外，我们都在罪的规律之下，没有人例外，我不例外。因为我不例外，所以我信这个道，我讲这个道。如果你认为例外，那你就在自己欺哄自己啊。所以人间最根本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啊，罪的问题涉及面非常的广，非常的严重啊。我们就要认真地看看，原原本本地用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最大的题，求主带领我们把它讲清楚啊，讲主的道啊。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学所谓的灵恩派啊？我们要把主的道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圣灵就借着这个道在我们心中赐给我们生命啊，要原原本本地听，这很重要。罪是从何而来？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从魔鬼来，魔鬼把罪带到人间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罪啊，就是魔鬼撒向人间的一种致死性的传染病，致死性的传染病，就是说这个病一旦染上，那是一定死的，没有药可以治。我是学医的，我来说这个话也许有道理啊。为什么说这是致死性的传染病？因为它是传染在人间的。传染这件事情，大家注意，第一，害上这个传染病的并不是他发明了这个传染病，他不是传染的最原始的根源，他是被传染的，这个很重要，他是被传染的，所以他是个受害者。第二，一旦他被传染上，他也成为一个传染源，他也会传染别人。所以啊，第一，从我们是受害者来说，我们是被害的，因为这个意义，所以公义的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注意啊，因为我们是被罪所害，所以创造我们的神，公义的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主耶稣并不救天使，只救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天使不是被害者啊。顺便说一句话，很多弟兄姊妹知道，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创造天使。在人类在物质世界被造以前，神创造了灵性世界啊，其中包括天使。天使要经过考验，正如同所有被造的都要经过考验。弟兄姊妹，这是个科学的规律，科学的规律 要经过检验啊，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例外。当主耶稣从天降世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虽然为儿子，也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圣经上说到，圣保罗说，我在神和耶稣基督面前，并蒙拣选的圣天使面前，天使有两种，一种是蒙拣选的，一种是犯罪堕落，那就是魔鬼。所以魔鬼是堕落的被淘汰的天使，他的犯罪不是因为受引诱，这是神学上的问题，只讲一句话，魔鬼犯罪并不是因为受引诱，也不是因为被传染，而是他自己负责任，他是骄傲，想与神同等。所以神对于犯罪的魔鬼没有救他的余地，他是永远灭亡，他成为神的仇敌。所以圣经上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但是对于人类，我们是被罪所害，被魔鬼所害，我们是在试探当中陷入魔鬼的诡计，我们因为软弱无力，所以被魔鬼引诱所害，因此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啊，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啊，作为受害者，我们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作为已经被传染上这个病的人，我们也有传染别人的可能，我们也是一个害人者，我们自己受害，我们也会把病传染给别人，我们也会表现出传染病的症状来，那是有害的，懂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主耶稣要救我们，他救我们既要医治我们，也要对付我们的罪责，我们罪是有责任的啊，既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毒害当中救出来，也要把我们罪继承的责任在神面前解决。弟兄姊妹，你听听罪的问题，你还认为罪的问题是人可以用修行的方法、宗教的方法、教育的方法、科学的方法解决的吗？不可以的。所以罪的问题是人间最大的问题，也是任何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弟兄姊妹。所以说罪是撒旦撒向人间致死的传染病。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解决了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啊？首先我们看罪的毒害，罪一旦传染上啊，我们一旦害了传染病，害了这个罪的病以后啊，它有一个最大的效应，就是罪一旦传染一个人，它的最大的效应就是使人与神隔绝，这是最大最大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致死性的症状。我们啊，诊断疾病的时候，有些疾病不至于死，有些症状是致死的。如果那个病深入到生命器官，深入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呼吸啊，那很严重啊，要去 ICU 啊， ICU 不一定解决问题啊，因为它涉及我们的生命器官。罪的最大毒害第一 就是他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害怕神，他跟神失去了亲密的父子关系。神呼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躲藏起来啊。为什么说罪是我们失去跟神的关系，这是致死性的？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根源。罪的毒害性，撒旦的毒害性，撒旦是最阴险、最诡诈、最害人的啊！他的毒害性的最根本毒害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从就好像一棵树一样，把我们的树根砍断啊！弟兄姊妹，树根砍断了以后啊，这个树不一定马上就枯萎，还有一段清脆的时间啊，好像是一些花从这个花株上采下来以后啊，放在花瓶里头也有一时的繁荣，但是从根本上说，因为它脱离了生命的根源，所以它是死的，死只是时间问题。你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啊，你就不稀奇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无神论啊，因为他跟神隔绝了。为什么人会眼睁睁地说没有神？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还忘记向神感恩？这就是罪的毒害，罪的余毒。一蒙了神的恩典，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是老大，自己能，自己灵程很高，自己得来的。常常听人说，我谁都不信，就信我自己。这就充分说明他跟神的关系啊。医生看病啊，会诊断的医生啊，听听病人说话，看看病人走路，闻闻病人的气息，知道他害什么病。你不要在那里振振有词说没有，有神没有神。你不要在那里说我谁都不信，只信我自己。你跟神的关系隔断了，你有罪，你受罪的毒害最重，这是第一点。弟兄姊妹，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被隔断的时候，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毒害。第二个毒害，它是人跟人失去正常的关系。神造的人本来就是一个社群的分子啊，不是一个孤立的，所以神叫人呐，啊，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神给人有一个社会性，这个社会性的根基就是家庭性啊，所以神建立家庭，家庭成为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康，社会就健康，这又是规律。这个规律，这是社会学的规律。这个规律是谁制定的？哪一位唯物论专家制定了这个规律？你承认不承认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神制定的啊。神赋予人社会性，需要人和谐的彼此生活。但是一旦罪进入人心中，人就失去和谐性，人不能彼此和谐的共同生活。你看今天罪恶家庭里头不能和谐，社会上不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单亲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混乱？已经混乱到不是人了，是禽兽了。为什么？这是罪的现象愈演愈烈，因为 罪使人与人失去和谐性。为什么人跟人失去和谐性？弟兄姊妹，因为罪是深入人心的。当一个人的心坏了，日本人，我曾经做过日本人的占领区的被他欺压，被他铁蹄践踏的人啊，日本人常常说你的心坏了啊，他应该说他自己他的心更坏啊，要不然他不会来侵略中国啊。弟兄姊妹，一个人他之所以不能够跟人和谐，不是修养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他的心坏了。因为罪是深入人心的。主耶稣说，从人心里头发出什么，这是很普通的福音书了啊，从人心里头发出什么，一切的罪啊，那从人心里头发出来呢，都是具体的啊 crime， 懂不懂 crime 这个字啊，就是罪行，很具体的罪行啊，从人心里头发出奸淫、凶杀、偷盗，这都是具体的罪啊。主耶稣没有说这是罪的意念，主耶稣说这就是罪啊，奸淫就在你的心里，偷窃就在你的心里，杀害就在你的心里，罪是深入人心的。弟兄姊妹，你服吧，你服耶稣的道吧，这是事实。你清洁的时候扪心自问，不要面对别人，咱们不是天主教叫你面对神父，基督教就是把每一个人带到耶稣面前。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传道人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很失败。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应该只能把人带到耶稣那里，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清洁的时候扪心自问，你的心如何？你敢这样想吗？你曾经这样做过吗？如果你不曾这样做过，那很可惜，你忽略了你人生最大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省察自己的心，需要主的亮光，福音是亮光，没有福音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要用主的道照照自己的心。一个基督徒很会看自己，省察自己，当圣灵来工作的时候，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弟兄姊妹，人之所以不能和谐，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常常听说某某人心很好啊，啊，也常常听人说，我这个人呐，虽然没有钱，没有学问，我的心很好。弟兄姊妹，自从我认识主以后，我绝不敢说我自己的心好。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承认我的心很坏。弟兄姊妹，我做你们的牧师，我带你们每一个人学会说我的心很坏，愿不愿意说阿们？你认识自己的心坏，耶稣才来到你的心里，把你的心更新。世界上所有的杀人犯，我常常说这句话，上天堂的人都是认罪的人，下地狱的人都是说我很好的人啊。基督教之所以是真理，就是说到点子上，说到事实上，事实是每一个人心坏了， 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心坏了是魔鬼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是受害者。因为我们是受害者，所以主耶稣肯救我们。那你要承认你有这个病啊，不要讳疾忌医啊，你要说我的心很好，你在耽搁自己的病啊，这个罪是癌症啊，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你老是说自己的心好，你就是让它成为一期的癌、二期的癌、三期的癌，转移到天生的癌，到那时候医生束手无策了。弟兄姊妹，要承认魔鬼把这个罪毒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罪的第二个毒害性。罪的第三个毒害性就是它使世界败坏。我们今天看见世界的精神污染、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我到美国第一个发现是美国的噪音污染是最厉害的啊，我真是不懂啊，这个街上的汽车呀，这个四个 cylinder 的完全可以使用了，那个很多人的用那个排气管要这么粗，它一发动就是最强的噪音。美国的噪音污染是很厉害的，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被污染的世界，对不对？今天越是工业化越是有工业的污染，这些都是物质的污染。你知道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污染啊？有人说到精神污染啊，那是有说明性的、有穷象性的说法。弟兄姊妹，最大的污染就是人类罪的污染啊！这个污染不仅仅是社会的气氛被破坏，不仅仅是这样，而且物质世界也受到人的罪的败坏。原子能的技术发现以前，世界的物质已经被罪污染了，那个污染的程度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不是因为物质的污染就增强了罪的污染，不一定啊，罪的污染还是领先的。古代的人已经被污染，今天有人说这个 homosexual 是现代化的罪，现代化的事情啊，好像是因为是现代化，所以它就很时兴，很应该受欢迎，越新越好，是那样吗？ homosexual 是人类最早最早的病，懂不懂啊？homosexual 里头啊有一个字跟索多玛城那个索多玛是连在一起的，懂不懂啊？啊，所以世界上没有新事，当罪来到人间的时候，这个大好的世界就被破坏。所以圣经上说万物或我们一同叹息劳苦。有人问说，神既是全能的，他为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缺憾那样的缺憾？实际上他把这个问题没有说透，那不仅仅是缺憾呢、今天的南海那个海啸啊，美国南方的那个水灾啊，今天那个 SARS 其实是一些缺憾呢、弟兄姊妹，你还要看见更大的缺憾，不仅仅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是一个缺憾，那只能说是人与人间失去和谐了啊，自然界的失败，自然界的败坏，还有更厉害的。圣经上说主来以前的七年大灾难，弟兄姊妹，非基督徒不能逃离。哎，你要想中国这个唐山地震，几分钟当中几十万人都死，那是为什么？ 你要问神公义吗？是的，那就是神的公义。你听主耶稣说的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今天没有在唐山地震当中死，主给你悔改的机会。你今天没有遭遇南海的海啸，是万幸，主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你不要失去这个机会。罪的毒害，第一，它使我们与神隔绝；第二，它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跟人不能有正常的关系，不能；第三，它使世界败坏。这样的毒害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用这个死这个字形容的时候啊，好像人听死啊已经听惯了啊，所以死不足以吓人了啊。有人不是提倡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啊，有人不是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无所畏惧的，连死都不怕。其实说这个话的人呢，我可知道他最怕死啊，他最不愿意死，他死的时候是最无奈的，你不知道他死的多惨啊。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秦始皇那可厉害了，始皇很早期的中年时代就一统天下。他一统天下以后，为他自己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啊？三千童男三千童女啊，远渡重洋到日本去，这就是日本国的建立了啊。这虽然有一些童话性，但是这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啊，说明人呢，谁都关心生，谁都怕死，要严肃地对待死。要看这个死它有多现实。在罗马人书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世界的现实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懂神的愤怒，你去看一看南海的海啸，你去看一看新奥尔良的水灾，你稍微懂一点点。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啊，提前说一句话：最聪明的人是听了耶稣的道，在耶稣的十字架下最知道神的愤怒，所以他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哭个不停。昨天晚上你们看了一个电影，得救的人都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哭倒啊，为什么？他知道神的愤怒，就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就这么严重，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是深深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也深深知道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讲罪，讲得救，讲耶稣的十字架。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要是建立，要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建立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根基上。弟兄姊妹要注意，罪的结果在神的愤怒之下。罗马人书第五章说，我们既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就要靠着他免去什么？弟兄姊妹，圣经熟悉不熟悉？你们不是学过罗马人书了吗？啊，罗马人书如果真学过，真学到点子上，回答我这个问题：罗马人书第五章怎么说？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就更要借助他，怎么样？罗马人书还要学，还要从正面学。啊，就要借着他 免去神的愤怒。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救恩。你不要生在神的愤怒当中，不知道神的愤怒，那很可怕啊。罪的结果是人类在神的愤怒之下啊，不但在神的愤怒之下，也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三个特征，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第三个在神的愤怒之下。弟兄姊妹，罪就这么可怕啊！你听了罪这么严重啊，这是非常纲领啊，三十分钟讲罪的问题啊，我们以后还要讲。那我们要看，我问大家啊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问题你自己能解决？哪一个问题孔夫子能解决？我们中国的国粹孔夫子能解决，能不能？哪一个问题希腊哲学能解决？弗洛伊德能解决？三民主义能解决？共产主义能解决？哪一个问题？哪一个问题佛教能解决？咱们诚诚实实说话，我们不批评任何人，不批评佛教，我们就说佛教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哪一个问题法轮功能解决？啊，你还对法轮功感兴趣吗？啊，这才是正道，你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能不能？弟兄姊妹，我说大家说阿们，感谢赞美耶稣基督，大家说阿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注意啊，第一，他得罪了神。得罪神呢，有人会替天行道，我不是说了吗？啊，有人说天生万物以养民，民无以德以报天，他就说杀杀杀杀杀杀杀啊。他说杀当然是不合理了，他不可以杀，他也应该被杀啊。但是神要刑罚我们，那可了不起呀！啊，孔夫子说的话很聪明的，活罪于天，怎么样？有办法没有啊？无可道也啊！罪第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犯了神的律法，得罪了神，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这就需要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需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跟神的交道。这一本账你能还清吗？这个问题就是要出赎价，把我们在神面前所欠的还给神啊。这个赎价很重很重，这个赎价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在死当中，我们犯了死罪，谁能把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死的定罪赎出来？这个代价很重。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从罪的辖制当中救出来。罗马人书讲罪的时候啊，把罪讲成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的，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他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好像有位格一样，他能有作为。罪就是这样啊，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要有一个大的力量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出来。 救出来。我们知道那个辖制我们的是魔鬼，把我们从魔鬼手中救出来。你能救你自己吗？释迦牟尼能救我们吗？释迦牟尼也是个罪人，而且他已经下了地狱，他没有能够救自己，他也不能救我们。感谢赞美救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两件事，弟兄姊妹注意听。第一，他救了我们；第二，他赎了我们，他赎买我们。救的问题是在乎力量，你有力量才能救，你能胜过魔鬼，才能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救出来。这个力量只有神的儿子他有。所以我们今天那个第一，今天读经的经文说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大家一同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力量的问题，唯有主耶稣有这个能力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赎的问题是代价的问题啊，以前的社会啊，穷人把女儿卖了啊，卖到很败坏的环境里头，孩子就吃苦，人格丧失。后来父母有钱了，要把这个被卖的陷入最终的女儿怎么样啊，赎回来。赎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出代价。台湾那个白小燕被人绑架了以后要怎么样啊，要出钱怎么样把它赎回来。这很难，赎一个人尚且难，赎全人类的罪办得到办不到，谁能办得到？哪一个人能赎一个人？谁能赎一个人？感谢赞美救主耶稣，这就是我们讲基要信仰。耶稣基督他必须是神，他也必须是人，他的神人二性，他是人，他才能够来到人间承受人所应该承受的罪的刑罚。他是神，他才能够以人身来实行他的大能，以人身表达他的无价的身价，无上的身价，把我们赎出来啊。赎这个事情啊，要看两件事情。第一，赎你的人赎得起那个赎价，出不起，对不对？第二，他愿不愿意出啊，这很实际啊。啊，赎我们的罪要死，要赎我们的罪，神从古时就定了法律，要叫我们献祭，以命偿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要赎我们的罪要出血的代价啊，古时候可以有钱的人杀十条牛赎一个罪，不能彻底啊。主耶稣他的宝血为我们罪人而流，他的宝血是最大的代价，能够把我们的一切的罪都赎买。我们说欠神的债，他都替我们还清。我感谢主，我们诗班领班选诗啊，我们没有互相 match， 但是效果非常 matched 啊，非常非常配合的好。我说要的代价耶稣都还清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出了最大的代价，他有最高的身价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弟兄姊妹，他愿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前几天联系这个我们的英文事工的时候，到一个教会，她是女牧师啊，我们很好了，关系现在成朋友了啊。那我问问她，我说你看过基督苦难没有？她说呀，我这个人呐，打针我都害怕，流血我都害怕。我说你是牧师耶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事实啊，你再害怕你也得面对呀 啊你一定要看，我们的罪就是那么重，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就是那么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替我们出了这个代价。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为什么神的儿子要采取这个方法？有些人认为这很愚蠢，这不必要。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就知道罪的权势有多重。如果你知道罪的权势有多重，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恩情有多大。所以我们看基督苦难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给大家说，我们是跪在电影院里头从头到尾看完，泪流不止。为什么？并不是同情主耶稣，是说主耶稣你是这样爱我们。弟兄姊妹，你今天知道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重大意义？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不仅仅是用他的大能使我们胜过罪，而且更是用他的大爱愿意实际把我们从罪恶里赎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次消灭了罪恶，他把所有愿意在他面前认罪的人，他的罪都担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不是一个普救主义？耶稣基督的代价可以赎任何人的罪，但是只能实现在愿意认罪的人身上，懂不懂啊？普救主义是魔鬼欺骗人，说如果有神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就是啊，强盗也救啊，被杀的人也救，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公义？那就是人的宗教啊，完全抹杀神的儿子钉十字架，完全抹杀我们的罪，那就是人的宗教啊。基督教里头为什么我们要坚决反对异端？异端就是要异端的最大的毒害就是不要叫我们信救恩，注意这一点啊，叫我们灵性蹦起来跳起来，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能力，不要救恩。听着没？福音的道理叫你认识自己罪的严重性，叫你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来的代价。我们祷告，救主耶稣，求你今天以你十字架的大爱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下，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替我们死、为我们胜过罪恶的救恩。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